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日世界向罪恶妥协无处不在，贪官昧着良心腐败，法官谄媚权力蔑视司法公正，权力者肆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和财产，普通人为自保对不义之事视而不见。我们总像比拉多一样，洗手表明无辜，却亲手把真理送上十字架。当年审判基督的现场，最令人震惊的是，众人要求释放一个作乱的强盗，却拒绝那生命的主、和平的君。今天我们拥抱谎言、暴力、贪婪这些强盗，却继续拒绝上主所赐最美好的福分。如果说比拉多不等揭晓真理是什么的答案就仓促判决，犯下他永远无法挽回的错误，那今天明知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却仍然拒绝不信，结局又会怎样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8章1到1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8章1到14节就讲述了耶稣被捕并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亚纳面前。犹大呢，他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就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前来抓捕耶稣。这些差役可能是圣殿里的差役，他们是犹太人，得到宗教领袖的授权，可以来处理一些小事以及捉拿犯人。这些士兵呢，则可能是罗马军队的小分队，他们没有亲手逮捕耶稣，但却跟随差役而来，以确保这个事情不至于失去控制。耶稣被捕了，门徒个人的生命将会大大改变。犹大他公然在其他门徒面前出卖耶稣，终于耶稣的门徒也同时背离主了。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26章56节经文所记载的，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那么这群门徒将要经历严峻的考验，才能够转变为蛮有能力的教会的领袖的。犹大所带来的这些差役和士兵都被耶稣的勇敢或者我就是这句话给吓呆了。出埃及记的3章14节经文记载，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么这和我就是在原文上呢是同一个意思。 主耶稣他这样来说，就直截了当地宣称他自己就是神了。或许他们是被耶稣这掩盖不住的权威给吓到了。彼得他想去保护主耶稣，所以他就拔出佩刀，就砍伤了一个仆人。但是耶稣叫彼得收刀入鞘，让神的计划得以来继续进行。有时候呢，我们会情不自禁的啊，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处事，强使事情啊尽如己意。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彼得能够成功的凭己意去保护耶稣，那么神的救赎计划就要受到阻挠了。所以我们应当对神的计划充满信心。好，悲是指耶稣为赎世人的罪而将要忍受的苦楚、与神隔绝以及死亡。尽管当时已是深夜，耶稣他还是立刻被带到大祭司的府邸，因为那些宗教领袖呢，希望在安息日前把耶稣给处决了，免得影响之后的逾越节庆祝活动。大祭司的府邸呢，有一个庭院，仆人和差役可以在这里生火来去取暖。亚纳和该亚法他们都是大祭司，起初是由亚纳来做大祭司，那么后来罗马统治者呢就废了他，就委任他的女婿该亚法来做大祭司。那么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大祭司是终生的，所以当时很多犹太人仍旧以亚纳为大祭司，并以这个称号来去称呼他。虽然他在犹太人中仍有很大的权力，但是最后的决定权却落在了该亚法的手里。亚纳和该亚法都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属灵领袖，他们应该明白神的启示，早就知道耶稣就是经上所说的弥赛亚，本应该带领百姓来归耶稣的。可惜呢，他们只顾着自己政治上的野心，连他们带领百姓认识神的本分也给丢弃了，反而是千方百计的要排除异己，为满足私欲而不择手段，甚至呢不惜杀害掉神的儿子。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五节经文记载，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好，那么这一节经文提到的另外一个门徒，很可能就是这卷福音书的作者约翰了。约翰他在耶路撒冷有门路，他可以通过关系来去进去。好，请你看清楚，这个院子里的人显然是认识约翰的，因此约翰进到里头并没有被试探。但是西门彼得进去却是一个试探，他一直站在门外，而约翰呢就被准许进到内院。好，那么请仔细的看清楚在大祭司院子里头所发生的事。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六节经文记载，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来。好，约翰能够进去，但是彼得他是一个小渔夫，没有人认识他，因此彼得他就进不去了。约翰呢就告诉看门的使女说，彼得是他的朋友，于是约翰就带彼得进来了。西门彼得他怕得要死，你看约翰在这里呢很自在，但是西门彼得从来没有和这群人在一块儿过。彼得有一个大嘴巴，他总是爱说话。其他的福音书则记载，旁边站着的人从他的口音就认出彼得是加利利人。彼得他太爱说话了，他在那里紧张得不得了，一个小小的使女就让彼得不认主了。在这里呢，又要我们去学习和应用的功课。我们是没有权利强迫另外一个基督徒来接受我们的想法，另外一个基督徒能去你不能去的地方。彼得他进不去的地方，但是对约翰来说就没有问题。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七节经文记载， 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好，这个使女认识主耶稣的门徒，他认为彼得也是其中之一。当彼得正要进门时，他顺口就问了这个问题，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彼得说，我不是，就进去了。好，约翰福音的18章18节经文记载，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好，院子里边有一群人聚在一块儿，凌晨时分人还不多，但是差役守卫在那里来去维持秩序。差役和仆人因为天气寒冷，就生了炭火，彼得和他们呢就站在一块儿来去烤火。约翰福音的18章19到21节经文记载，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好，场景就换到主耶稣他受审的地方了，请注意主耶稣他的威严。好，约翰福音的18章22到23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好，主耶稣受到这种羞辱，他愿意为你我的罪来去舍命，但是主耶稣要犹太宗教领袖注意到，他们所做的是非法的，并且是违背了摩西律法。他们没有证人指证主耶稣做了坏事，但是他们却打他，他们才是违背了律法的。那么至少审判不可以在晚上来开始，又在当晚结束，他们是不可以殴打还没有被定罪的犯人的。约翰福音的18章24节经文记载，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约翰在这里就插进来的话呢，是要告诉我们，亚纳就是捆绑主耶稣的人，亚纳就是主谋。好，约翰福音的18章25到27节经文记载，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好，那么根据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彼得跑到外头去痛哭。我猜想彼得看到主耶稣充满血迹的脸，被人打得不成样子，他接触到主耶稣的眼睛，因此他跑到外头去大哭。如果他和麻勒谷的亲戚争吵的话，他一定会很激动。虽然那天晚上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感谢神，主正为彼得往十字架的路上来走去。彼得想起主耶稣曾经告诉门徒会为他们来祷告，使他们不至于失去信心。好，西门彼得他的行为就像犹大一样的懦弱，但是为什么彼得能够回头归主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女，他为自己所做的事就懊悔了。神的儿女也会远离神的，但是神永远不会离弃他们的。你对神来说可能是死的，但是神对你来说是永远不死的。主耶稣他一直在那里，他随时要来帮助你。主耶稣从来没有对彼得说，对不起啊彼得，因为你背叛过我，所以我就不能够再用你了。不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就亲自的向彼得去显现，并且呢拣选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宣讲那一篇大有能力的讲章。感谢主，耶稣他就是这样的一位救主， 他一直带着你我来走正路。好，约翰福音的18章28节，经文记载，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好，请注意在这里呢，有一个有趣的小细节，我们看到宗教和耶稣基督放在一起了。主耶稣他就是来应验逾越节所预表的那一位的，他将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犹太宗教领袖要判他死刑。但是为了要吃逾越节的晚餐，他们就不愿意进到衙门里头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会使他们不洁净。他们不愿意这么来做，他们要守宗教上的洁净，但是他们却设计陷害要应验逾越节所预表的这位主耶稣。我亲爱的朋友，请好好的反省自己，你是只追求形式礼仪上的宗教人呢，还是你的生命已经和主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呢？好，那么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小事，为了保守洁净，犹太人坚决不进入衙门，但是呢他们却把主耶稣带到衙门来受审。所以从这出戏里头，我们看到场景就变换了，从外面到里面，又从里面到外面。好，请看18章29节，比拉多就出来。18章33节说，比拉多又进了衙门。18章38节说，他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而19章1节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19章4节说，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19章9节说，比拉多又进衙门。而19章13节说，比拉多就带耶稣出来。比拉多他真的是不喜欢耶路撒冷的，他喜欢在海岸线上的该撒利亚，那里呢有美丽的海滩。在逾越节期间，比拉多会带着士兵离开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来，因为他是罗马的官员，那么在这段期间呢，他是有义务要维持秩序的，因为这时候的犹太人会从各个地方聚集到耶路撒冷来的。这是比拉多他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原因。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约翰福音的18章29到32节，经文记载，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好，比拉多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也可以说比拉多不想卷入到这个是非里头，他要犹太宗教领袖呢自己来去审问主耶稣，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问题在于他们想要判主耶稣死刑，但是犹太人不是统治者，他们是没有权柄来去执行死刑的。在约翰福音的8章33节，他们还自大地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那么现在呢，他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了。约翰就告诉我们说，这件事就应验了主耶稣他的预言。主耶稣对门徒说，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要他死，要把他交给外邦人。那么好几个月之前，主耶稣曾经这样预言过，那么现在他被这些要他死的宗教领袖就带到比拉多这个罗马政府的代表的面前了。如果犹太人捉拿耶稣，按照摩西律法判他死刑，那么就会用石头打死他。好，请再来看诗篇第22篇， 留意诗篇所说的，他是被石头打死，还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显然，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钉子就穿过他的手和脚，他痛苦地被挂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执行死刑的是罗马人。主耶稣要应验旧约的预言，他必须被交在罗马人手中。好，约翰福音的18:33-35经文记载，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好，主耶稣和比拉多斗智。主耶稣他问比拉多一个逻辑上的问题，问他从哪里得到证据。比拉多不屑回答，他说是犹太人指控主耶稣的。那么现在主耶稣要比拉多拿出良心来，主耶稣和他就面对面的来去对话。比拉多他呆住了，他简直不能够相信有人会自称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竟然为这个理由去指控他。比拉多面对这个困境呢，他想溜了，他想帮助主耶稣。在衙门的里头，他单独和主耶稣在一块儿，犹太人在外头等着，因为犹太人有所顾忌。如果主耶稣愿意说他不是王，那么比拉多他就能够脱身了。这个场景呢，有点滑稽。那么到底谁备受审呢？是比拉多还是主耶稣呢？好，约翰福音的18:36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好，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并不是说他的国不会在地上来建立，因为他要像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样的来统治全地。以赛亚书的11:9经文记载，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的体制之下，不是建立在政治权力的架构之下，不是按照世界的运作方式来去运作的。主耶稣的国不是靠着武力、暴力、憎恨、痛苦所建立的。比拉多本身呢，不是一个正派的政治人物，他用钱买官，他是罗马政府的傀儡，他痛恨犹太人，但是呢，又怕得罪犹太人，因为怕乌纱不保。但是主耶稣他不是用政治操作来建立神的国度的。主耶稣他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主耶稣他没有抵抗，彼得想保护主耶稣，主耶稣却叫彼得收刀入鞘。所以你看，主耶稣的国不是建立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的，教会呢也不能建立神的国。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基督要拣选一批人归在自己的名下。那么正如使徒行传的15:14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那么这些被呼召出来的人就是教会了，他们从这个世界中被分别出来，活在世上，但是呢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把教会从这个地上给带走，于是呢基督他会降临来建立神的国。好，约翰福音的18:37经文记载，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好，比拉多他被搞糊涂了。 主耶稣说，神的国度有一个基本的要件，那就是真理。诗篇45篇1到4节，经文记载，诗人说，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好，约翰福音的18章38到40节经文记载，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好，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呢？他真实的意思实在是难以捉摸，但是我们知道，道成肉身的真理就站在比拉多的面前，但是比拉多他却不认识真理。比拉多查不出耶稣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有一个规矩，就是在逾越节要求罗马政府呢释放一些犹太犯人。比拉多想借这个规矩来为自己解围，一方面能够讨好犹太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够释放耶稣，免得自己落得一个杀害无辜者的骂名。比拉多他的如意算盘呢打不响，因为犹太人不要耶稣，反而是要巴拉巴。这巴拉巴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强盗杀人犯，这真是太讽刺了。你看人心是多么的邪恶，情愿要强盗也不要救世主。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9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彼得虽曾失败跌倒3次不认主，可他最终归信真理生命，为主所用，并为主殉道，被道钉十字架。而我们比彼得高明多少，又勇敢多少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